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上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讲到，神预言要聚集犹太人归回以色列地，今天我们要谈谈神预言耶路撒冷将再次有人居住，以及一个名为古列的人将执行神的计划。好，请翻开以赛亚书44章20节，请查克老师分享主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44章20到25节说，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斜，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晃吗？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诸天哪，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使占卜的癫狂，使智慧人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你只要读1890年出版的科学课本呢，你就会晓得当时人们的知识和今天的差别了。正如保罗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人呢，一旦把神摒弃在他的生命以外，或者在他的思想之外，那个人呢就是愚昧的。圣经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而神说我是神，我使智慧人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人的知识啊，是多么的有限呢、第26到28节说，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我使者的谋算成就。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城邑说，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论古列说，我是耶和华，我是唯一的神。神呢提到一个人，而人呢要在150年后才出生。神讲的呢真是准确。他说，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令立稳圣殿的根基。这是第28节。好了，我们再回过头来思想以赛亚书的第44章，从第6节一直到章底。以赛亚书44章第6到13节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 他们便觉羞愧。谁制造神像，铸造无意的偶像？看呐、啊，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他谈到呢，百姓照着人的样式来制作偶像，有人呢将金属融化了，锤打成偶像；另外有人呢，则用木头雕刻成一个人形的偶像，把它供奉在屋里。但这是自相矛盾的呀，整件事都是愚昧不堪。14到17节说，他砍伐香柏木，又取榨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于长养，这树仍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份烧在火中，把一份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用的呢都是同一块木头。17节，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着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这是多么的愚昧啊。第18节，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可悲的是，有人一再的悖逆神，神呢唯有任凭他们被愚昧蒙蔽心眼，他们的眼睛被蒙蔽，无法看见真相。耶稣引用了以赛亚说的，因此他们无法相信。一个人呢不断的拒绝主，以至于堕落到一个地步呢，再也无法相信神了。这是非常悲哀的光景，他们再也无法明白真理了。不是他们不会明白，而是根本没法明白。19到28节，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份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憎的物吗？我岂可向木等子叩拜呢？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邪，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雅各以色列呀，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呀，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诸天哪，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使占卜的癫狂，使智慧人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是我仆人的话语立定，我使者的谋算成就。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城邑说，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对深渊说，你干了吧。 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论古列说，我是耶和华，我是唯一的神。神提到这个人呢，要在150年后才出生。啊，神讲的真是准确呀。他说，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这是28节。以赛亚书第45章第1节说，我耶和华所告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你还记得我说过，以赛亚预言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会因为害怕双膝相碰。但以理书第5章第6节呢，也说王的腰带要放松，他的双膝要颤抖，互相撞击。在这里呢，神说我要放松列王的腰带，结果呢，这事就发生在伯沙撒王的身上。第1节，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啊，当时呢，巴比伦城呢是固若金汤，敌人是无法攻破的。他的城墙高300英尺，宽80英尺，环绕城市呢15平方英里。啊，城墙外呢还有护城河，幼发拉底河呢从城市中间流过，河的两岸还筑了城墙。城市的15个主要的区域都有道路跨过幼发拉底河，河上呢建造了桥梁，河水两岸都筑起了高墙，然后呢就在15个区域相交的地方，在河上搭建了桥梁，以便各个区的道路都可以由桥连通。河两边的高墙呢有巨大的城门，让人们呢可以出入巴比伦城的街道。到了晚上呢，这个城门就关闭了，不得通行。当古列带领着马代波斯的大军围攻巴比伦城的时候呢，他研究了这个城的防御情况，知道要攻破300尺高的城墙呢，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啊，这些城墙是坚不可摧的。所以呢，他就想出了一条计谋，修筑了其他的水道，引导了幼发拉底河的河水，他们呢就在河的上游挖掘了水道。某个晚上呢，伯沙撒王就下令将他的先祖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圣殿中带来的金器皿啊等等都拿出来饮酒作乐。而恰恰就在当天的晚上，古列的军队就把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完全引到其他的水道中去了。然后呢，士兵就沿着城墙下干涸的河床啊潜入到城里。但问题是，幼发拉底河沿岸的高大紧闭的城门，哎，它怎么打开的呢？那天晚上呢，守城的士兵居然是忘记锁上了城门，结果呢，捕猎的军队就顺利的通过敞开的城门了。当然呢，就在当天的晚上就把巴比伦城攻破了。请再留意一下，神提到古列的时候说，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早在这个事情发生前的大约是180年到190年之前啊，那神就提到了古列的名字，并且称他是涉及这个事件的王。神呢甚至叫出了古列的名字。以赛亚书第45章第2和第3节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毫无疑问，古列王呢夺取了巴比伦帝国的巨大的财富。以赛亚书第45章的第3节，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神呢带了一点自夸的语气说，我提名召了你。以赛亚书第45章的第3和第4节说，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 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啊，挺有意思的是，神呢早就叫出了王的名字了。后来呢，古列果然就下了诏令，让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呢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城。神称呼古列为我的牧人，而且呢，你就是那个王，要释放我的百姓，使他们从被掳中得到自由。我将要使列国降服在你面前，我要为你打破铜门，砍断铁栓等等。神是按古列的名字叫他的，并且详细的描述了细节。这就是为什么神对那些个假神说，嘿，如果你们是神，就说一些预言吧，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事情要照着我所说的成就了。我是唯一的真神，没有别神像我的，我就是耶和华。我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等等啊，我的话必要应验。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如果没有神的漠视，没有人能够写出这些话的。以赛亚呢，不可能知道这些事。如果不是这位居住在我们的时空以外，又能够透视时空的神，对着受时空限制的以赛亚说话，以赛亚是绝不可能叫出古列的名字的，因为只有神知道时空之外的事情会怎么样发展。只有神能够告诉以赛亚将来的人的名字是什么，他们将会经历什么事，以及这些事情要如何成就。因此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一段在我们时空之外而来的信息，是神在对人说话，是永恒的神在事情发生之前对人说预言，好让我们看到事情果然发生的时候呢，就知道他真的是神。这真是多么不可思议的预言啊。以赛亚书第45章第5到第7节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神说啊，我又降灾祸啊。这句经文呢引起了许多的疑问啊，这些个问题呢可能是因为翻译的不太贴切。希伯来字 ra 意思呢就是指的悲伤啊，或者悲惨啊，困难啊，或者是祸患或者痛苦。可是呢，希腊文呢却把这个字呢误译为邪恶。我们知道神并没有制造邪恶，但是神呢的确制造过祸患和灾难，让这些个灾祸呢降临在行恶的人身上。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是由于翻译上的不恰当而造成的。希伯来字 ra 是指的悲伤或者悲惨，可以解释困难呐、祸患呐、或者痛苦的意思。在圣经中呢，从来没有把它翻译成功罪恶。以赛亚书，第45章的第7到第9节说，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诸天呐，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神呢，将他所做的一切，以及他的属性，都告诉了我们。之后呢，以赛亚说，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哇，想和神争论的人，那真是愚蠢极了。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然而呢，有不少人就是想与神争论，想和神对抗，他们呢想远离神，去躲避神。祸哉， 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人为什么要与神争论呢？主要是因为人对神持着错误的观念。这是我想到的唯一的理由。人之所以会与神相争，是因为人对神的认识有了误解。如果你真的认识神，就绝对不会和他争论，因为你知道凡是神为你所预备的一定是对你最好的。你为什么还要抗拒神呢？神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为什么要抵挡神呢？但是祸灾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因为他们是在跟自己的益处过不去。有的人呢，的确与神争论，他们即使是赢了，其实也是大输家。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只有人们总是对抗神的灵，抵挡圣灵在他们心中做工，他们抗拒并且拒绝耶稣基督，祸灾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那些在争论中赢过神的人，神的审判呢，终究要降到他们身上。如果你拒绝神，拒绝将你的生命降服于神，神的审判和灾祸必定会临到你身上。与神相争的人是多么的愚蠢呢？祸灾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以赛亚书第45章第9节说，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你知道泥土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块泥土要做成什么器皿，完全取决于泥匠的手。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无权掌控自己的将来，我们的生命就像是神手中的泥土，神能够照他的意思把我们制作成他想做的器皿。但是祸灾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们呢竟敢向神挑战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演讲到这里。
神再次宣告，只有他是神，他要百姓确信他创造大地是有目的和计划的。这目的和计划不仅仅于今生，也关乎永恒。好，这位听众长期的听史密斯牧师的查经节目，他来信说，亲爱的史牧师，我从1984年开始收听你的节目，当时我从巴西过来，通过这个节目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主和个人救主，我也向在巴西的家人传福音，现在已经有21人得救了。我希望能到各个他教会去探望他们，给史牧师一个大拥抱。从一个人以致整个家族都相信耶稣基督，可见福音不受言语的阻碍。其实您写的许多书都翻译成许多语言，目的是显然的。好，这是给史牧师的信。
我认为呢，你在基督里的生命是人们所能看见的最好的见证。你在基督里彰显的爱以及对基督的爱，就是你所能做的最强而有力的见证。我们在这里所听到的见证也大致相同。一些人归向了基督，然后呢，因着他们的影响就带领了全家人都信了主了。这样的见证呢，确实是太令我兴奋不已了。福音一旦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就会产生连串的效应。 借着我们去改变了别人的生命。
查克老师，如果现在有人想跟家人分享福音，您会怎么样鼓励他呢？谢谢查克老师独到的见解，下次我们要查考神怎么样鼓励被掳的百姓归回以色列，并要以他的大能大力照顾他们的需要。请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